林清台27岁，差点因酗酒死掉，以10分被神学院录取，拍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一夜爆红，获得金马奖最佳新人演员奖提名，满世界人都知道他。面对汹涌而来的钱财和名利诱惑，他却选择了淡出，在被问题充满的福山部落担任牧师，牧养那些吸毒、打架、赌博、酗酒的人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从酒鬼到牧师，赛德克·巴莱，男主角的戏剧人生。1960年，我出生在台湾宜兰县南澳乡碧后村，是土生土长的泰雅族人。看过赛德克·巴莱的人会对这个台湾第三大原住民族群有些印象，也会借着电影中的中年莫纳鲁道知道林清台这个人，然后会因为莫纳鲁道充满杀气的眼神认为我也很凶。和我接触过的人都知道，其实我很温柔。以前在宜兰金月教会当传道人时，就爱和部落的孩子们打成一片，我很喜欢和大家在一起，只有要讲事情时才会比较严肃。而我也不是什么当红男主角，只是上帝宣召我暂时离开牧师职分去做了一回演员，从不同角度尽心忠心服侍他罢了。因为从27岁蒙召进入神学院那天起，我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一辈子顺服神，服侍神。我的生命轨迹必须延伸至我父亲林万福的时代，也就是上世纪20至30年代。那时候我父亲受长老教会宣教士孙雅各、孙礼莲夫妇和高天旺影响，成为宜兰南澳泰雅族第一位接受福音的人，也是本族第一位牧师，帮助族人认识福音，还创立了毕后基督长老教会。回想我父亲在泰雅族传福音的经历，和主耶稣的使徒保罗很像，一直都受到很大的逼迫和族人的不谅解，因为那个时期的台湾原住民有自己沿袭已久的祖灵信仰传统，并且泰雅族部落有严格的头目制度，有很多勇士，大家都恪守这一传统信仰，并且坚决捍卫它的唯一性。在原住民的祖灵信仰中，有许多信条跟圣经中的十诫很像，规定了这样那样的不可以。但是有一条也是很重要的不同，就是圣经要求不可杀人，而祖灵信仰可以杀人，因为泰雅族杀人头之后才可以纹面。泰雅族祖先告诉我们，这是与生俱来的规范律法，我们绝不能打破。爸爸要在这种背景下传福音，无异于离经叛道，冲突严重。按照那个时候的头目制度，只要家乡有任何人接受了不同信仰，就要受鞭打。我父亲就被头目和勇士抓起来逼迫蹂躏，甚至被丢到山谷里，驱逐出境并离开部落，受尽磨难。可是他坚信基督信仰会带给原住民泰雅族不一样的恩典，所以就不把逼迫放在心上，反而像保罗一样，一方面祷告求神怜悯我们这个族群，在并不知道的情况下杀了人，另一方面在部落里继续坚持宣扬福音。慢慢的，部落头目、勇士和其他同胞竟然相信了耶稣。由于爸爸的坚持，福音逐渐深入人心。今天泰雅族几乎100%都放弃了祖灵信仰，接受了和圣经相关的那些美好的规范和律法。所以整个原住民的历史过程中，信仰这个主题因着爸爸的关系发生了翻转， 也改变了族群同胞，甚至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历史进程。在上世纪30年代后，信仰逐步在族群部落扎根的过程中，日本开始殖民台湾，并大肆杀戮原住民。赛德克巴莱的事件原型雾社事件其实并不是最严重的。日本人用暴行逼迫原住民从中央山脉乐园搬迁至不同地方。此后的数十年，泰雅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，但是之前爸爸传福音埋下的种子反而开始开花结果。不管遭受怎样的残害和不平等待遇，原住民都选择仰望神而尽量不反抗。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的恩典和怜悯，苦难强化了信仰。我出生后并没有传承父亲那样坚定的信仰，其中有两个原因。其一，我5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。其二，我们被殖民之后一直没有自己的身份和尊严。从小我满脑子的想法就是，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找不到答案时就开始自残。27岁之前，我一直过着非常灰暗的日子，抽烟、喝酒、吃槟榔、打架闹事，浑浑噩噩的浪费时光。那时候我一天可以喝5瓶米酒，喝了睡，睡醒了起来接着喝，结果20多年下来，由于酗酒过量，我的全部内脏都被破坏了，直到有一天胃溃疡、胃出血很严重，就要死掉了。结果27岁的我就像在大马士革遇见耶稣的保罗，被神的怜悯抚摸。那时候我姐姐不断告诉我，不要喝酒了，如果你要改变恶习，就要去神学院。其实那时候我对于神学院非常陌生，认为这和道教、佛教那些一样，就问姐姐神学院是什么。姐姐说，神学院是帮助你信耶稣的地方。接下来的对话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姐姐说，有一位上帝，那个上帝可以医治你。我问，他会医治我的病吗？我身上所有的一切他都可以医治吗？姐姐当时信心满满地说，只要你有信心去神学院，就一定会被医治。我回答说，如果你的上帝医治了我的病，我就一辈子做他的仆人。最后一句我连续讲了3遍，当时是看见姐姐一边讲一边开始哭泣，我就想赶紧糊弄她，结果姐姐破涕为笑说，你终于觉醒了。其实我的母亲朱玉兰一直都在信仰上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父亲早逝，我们家里没有钱，像女宣教士一样的妈妈要养4个小孩，还要坚持出门正道传福音，结果家里的一切所需上帝都有丰富的供应，我从小就看见并经历着上帝的祝福。既然答应了姐姐，我后来就去了神学院报名，接着就发生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。进神学院的条件是4科60分及格，而我只考了10分。后来竟然收到了录取通知，我就说，哇，10分可以进神学院。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姐姐就说，这就是神的恩典，上帝不管你分数多少都要用你。后来去学校注册时，看到学校我就被吓到了。因为过去的日子没有看到学校这么好，同学们都那么有爱心，老师看到了你会微笑，而27岁的我爱好打斗，内心充满了仇恨，所以一进入那样的环境，内心真的感受到是上帝拣选了我。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按照正常时间去注册，因为怕以后要喝酒抽烟，还担心和以前的朋友失去联系，就一直徘徊，想打道回府。这时候院长出来了，看见又高又黑的我就说，你是不是林庆台？我转头说，是。他就说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过来。为什么注册时间不进来呢？我说，我害怕。当我进去注册时，发现眼前这个人那么不一样。对于5岁失去父亲的我而言，哇，有一种不一样的父亲的感觉。就这样，我进入了神学院开始读书。一般神学院读4年就毕业了，而我用了10年，期间经历过结婚、休学，因为我要自己赚钱，有了孩子还要养家糊口。 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神的怜悯。我一直都是最难驯服的孩子，在神学院也常常逞凶斗狠，并且很讨厌讲国语和外省话的人，想着一有机会就要修理他们。结果神就在这十年期间破碎我，塑造我。神学院毕业之后，我就去了教会服侍，而服侍真的是神训练的开始。我毕业后去的就是原住民教会，每一个部分都很薄弱，没有经济基础，什么都没有，圣经的概念也没有。神让我在那个地方牧会，一待就是20年，期间面临的考验重重。进入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刚刚有2个孩子，每个月1000块，在台湾很少。孩子出生需要牛奶，师母一天到晚跟我提离婚，因为她当时不知道在教会的工作和辛苦。我们都经受神的考验和训练，有很多来自个人的想法和心理。我们有时跟神埋怨说，我难得去神学院读书，满心希望在经历10年训练之后会让我在服侍中很舒服很轻松，可是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多辛苦跟挣扎？不过在奇妙的丰富恩典中，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，并且神让我常常能够与肢体同心，所以牧会过程中一点儿也不寂寞。就在刚刚牧会1年时，1998年导演魏德圣出现了，我也意外进入了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的剧组，开始了为期4年的拍电影时光。刚进入剧组时，我是一个体重90多公斤的肥胖大叔，结果由于首次拍戏压力过大，一度心肌梗塞，差点没命。可是这场病使我瘦了15公斤。这部电影一共拍摄了12年，2011年上映之后反响极其强烈，然后我就学会用左右手给人签名，配合粉丝拍照，还获得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新人演员奖提名。这个过程可真不简单哦，一个人拍电影一次就爆红，全世界都知道我。那几年我在媒体上获得很多称赞，许多的光环围绕着我，接踵而来的是各种诱惑，女孩子的诱惑，金钱的诱惑，导演给演出机会的诱惑，很多人建议我进军大陆冲击奥斯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也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，觉得如果选择错误，这一生就遗憾了。当时我就给上帝讲，到底今后做什么？其实一边向神祷告时，一边已经开始了很多自己的规划。我要赚钱，让自己的存折满满的，因为我有4个孩子还在读书，大学2个，高中1个，国中1个，每学期的花费是20-30万台币。所以我跟师母的想法是先休息后演戏，把存折存满，没有生活困难了再考虑重回教会服侍。在我被各种诱惑笼罩时，我回到自己与神的关系中，问神，我到底未来做什么？很快我就收到了长老教会总会打来的电话，说，牧师，你的工作已经完毕了。这一通电话打翻了我所有的计划。长老教会的传道委员对我说，庆台，你要回来啊，如果不回来就自动免职，可能一辈子不能在长老教会服侍了，甚至可能没有机会做传道人了。他很清楚我选择走演艺道路背后的种种诱惑。前有祷告后的一通电话，后有传道委员的一番话，我就问师母怎么办，师母要我安静考虑一下，于是我就继续祷告，求神让我做出抉择。圣灵就启示我说，青苔，你要走这一条路。神要我走的路是27岁呼召我训练我所走的那条路。从那一天开始，神的话语就不断进到我心里来，直到有一天里面有声音说，在演艺这个领域，我给了你一次机会，为要你更深地认识我，经历我，而不是要你偏离我带你起初所行的事。 于是我很笃定地明白，是神奇妙的作为让我一次爆红，为的是更好地服侍他，荣耀他。我就跟神说，好了，我不跟你讨价还价，反正我把孩子们一学期的学费都交给你了，你让我去教会我就去教会。然后我就告诉师母，我们要顺服神回教会。如今我在一间非常小的地方教会，基础很薄弱，存在很多问题。这间教会所在的地方就是台湾乌来的福山部落，到处是吸毒、抽烟、酗酒、打架、闹事的人，离婚率也非常高。有一个细节感动我去那个地方，我有一次去那里遇到一群少年人，他们看过《赛德克·巴莱》这部电影，看见我一下子认出了我是男主角，他们很羡慕我，好奇地问东问西，但我看见他们手上的酒瓶，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就喝酒闹事，这一幕让我想起从前的自己。我心中有个清晰的感动，我要靠着神带领整个部落胜过那里的黑暗权势。到了教会之后，我发现里面也有很多问题，挑战很大，但是我就像回到27岁刚刚被神训练时的过程当中一样，真实体验到神的同在。随后我也真的感受到，不管自己在哪里，也不管所处地方发生任何事情，我对神的回答很简单，就是神，我在这个地方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回头想想，其实我今天有不同的生命过程，完全要感谢27岁时，当我打架斗殴酗酒胃出血快死掉时，姐姐哭着对我说，有一位上帝，那位上帝可以医治你，那是我前行的动力。其实不管是做一个演员还是做神的仆人，我都不过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仆人。神给了我很多不同的恩赐，但他让我选择最好的一样，就是用一辈子顺服他，服侍他，把所有的恩赐和生命献给他。